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使罪得赦的信心，使罪得赦的信心。在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以日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那里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显出大能医治病人。有人用床抬着一个瘫痪的人，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因为人多不得抬他进去，就上房揭瓦，用床将他束下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这样信他，就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那竟是和法利赛人心里议论说，这说亵渎话的是谁？除了天主，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呢？或说你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现在要叫你们晓得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床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站起来，拿躺卧的床回家去，称赞天主。众人诧异，也称赞天主，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以外的事了。我们今日看见以外的事了。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使罪得赦的信心。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再一次的有机会聚会。天主，你知道这个时间是十分宝贵的。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位也需要聚会。我们需要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需要听你的道。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我们每一时刻都需要你。我也怕，其实我怕我自己的心里，我也怕我们教会如果轻看我们聚会的时间，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属灵成长。可能对我们这些已经养成这聚会的习惯的信徒来说，这个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朴素的简单的一件事情，不重视我们并不会重视这个过来听到聚会的时间的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来，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如果我们愿意有一颗听到的心，那么你肯定会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负担，我求你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也为我自己祷告，天主，你知道我是也没有能力的人，我是需要你的力量，我是需要你的智慧，我是需要你的大能。我也求你赐给我力量。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已经花了好几周的时间看路加福音已经看了四章多的经文。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他的施工中一直在展示他的权柄，特别是在加利利在展示他的权柄。首先了，我们看了他展示了他胜过撒旦的权柄，他在众人面前赶了许多鬼，然后人看着的时候也诧异，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这个人怎么能有这样的权柄呢？我们也看过他胜过自然的权柄，我们也可能是两周前看了耶稣向彼得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得了很多鱼。我们也看了他胜过疾病与死亡的力量与权柄，他医治了许多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他还是在医治许多人。在第十七节，他说主显出大能医治病人，有很多人来，有很多人想得医治，然后耶稣基督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的疾病。但是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展示他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是他赦罪的权柄，他赦罪的权柄。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在以赛亚书第53:4，他说他在第四节，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上一周也提了，上上周也提了，他正在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但这个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是什么意思呢？他所强调的不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者是身体上的忧伤，他所强调的，他的意思是罪所带来的病患，罪所带来的忧伤。这个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撒加利亚发预言的时候，说预言的时候，指着他的儿子和耶稣基督说，在1:76，他说你这婴孩将称为智商者，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77说什么？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所以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也知道这位智商者，这位弥赛亚主要的功是什么？要赦人的罪。在路加福音第4，我们原来所看的耶稣基督自己讲道的时候，在18，他在讲，也是以赛亚书第61，他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要永高抹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被囚的得以释放，瞎眼的得以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主悦纳人的新年。在这个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过来拯救这些没有钱的人，我是过来拯救这些真正的心里有伤害的人，我是过来拯救这些看不见的人。他肯定包括或者包含这个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他在描述人类的属灵状态。我过来是要赦罪，我过来是要拯救这些穷人，这些伤心的人，这些被囚的人，这些瞎眼的人，这些受压制的人。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非信徒，所有还没有得拯救的人，所有还没有相信我，相信耶和华天主的人。那我们要知道，无论认还是不认这一点，无论非信徒认还是不认他们的属灵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属灵状态。在罗马书第3:9，保罗也这样说，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是从前正念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是在罪孽里的，就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顺求天主的，都是七舍正路，一统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口龙如同开口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鬼架，嘴唇里藏着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风暴，要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地方他们便加残害苦难，不晓得贫抗的道路，眼中不怕天主。而在第19，他说我晓得反律法上的话是对讽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在他们中间，在耶稣基督讲道在他的中间，我们知道经师和法利赛人也在他面前坐着。那这些人看律法之后，他们的思想而心情是什么呢？你看我老厉害了啊，你看我遵守这些诫命。他们砍律法的时候，然后觉得砍律法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骄傲，是自以为是，是哇塞，我真的遵守这个律法，而且我不但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也遵守我们自己的传统，我可厉害了。但是圣经很清楚，在罗马书和在别的经文，在耶稣基督的讲道之中，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律法不应该使你有这样的反应，律法应该是你看天主的话语，然后说什么呢？我就是那位穷的，我就是那位瞎眼的，我就是那位被囚的，我就是那位受压制的，我有罪啊，我没有办法拯救我自己。但是他们的反应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反应是哇塞，你看我们是可 了不起的。今天也有这样子的人，他看着天主的律法的时候呢，他说我也不偷盗，我也不撒谎，我也不干这不应该干的事情。那你得不了拯救啊，因为你骄傲，你看不出来你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啊，一些有信心的人带着他们瘫痪的朋友去见耶稣基督。那这个故事是特别的有意思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里边待着多长时间，但是我估计每一个牧师讲这个故事讲过十几次啊，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啊。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几个人把他们的朋友目标是什么，要带着他们的朋友去见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二十节是特别有意思，耶稣看见他们，他没有说这个瘫痪者，他没有说这些带瘫痪者过来的，他说这些人看他们这样信他，就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抬着瘫痪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呢，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他们知道，他们也可能之前听过耶稣基督的讲道，别忘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各城各村，在每一个会堂里讲他自己，他们可能听过他的讲道，他们可能听过他打开以赛亚书，我说我就是那位受膏者，我是过来拯救你们的，因此他们信了。他们说我是那穷人，我是那位瞎眼的人，我是那位被自己的罪捆绑的那位人，我需要罪的赦免，我需要拯救。所以他们是知道自己的罪，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听到他所讲的道，他们可能看见他所行的事，因此相信天主的话语，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圣经里所预言的那一位。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朋友这一位瘫痪的人需要得医治。但是我觉得不但是身体上的医治，他们也知道他需要灵魂或者是心灵上的医治。首先呢，我们看瘫痪者朋友的信心，瘫痪者朋友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七节，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那里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显出大能医治病人。有人用床抬着一个瘫痪的人，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因为人多不得抬他进去，就上房揭瓦，用床将他束下到耶稣面前啊，特别有意思，他们这个方法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正在教训人，我说过好几回，但是我再一次说，这个是他主要施工中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他是一个讲道者。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医疗师，他是一个愿意医治人的病的，他是一个赶鬼的赶鬼师，他是这个他是那个，这些事情他都做，但是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打开天主的话语而讲他自己。所以他在教训人，讲他自己基督，讲基督米西亚，讲米西亚，而且为了证明他的身份，他也显出大能医治病人。但是同时我们发现有人坐着在他前面，在他面前就是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面前坐着。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是反对他的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可有名的一个人，在以色列国之中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很多人愿意看他，而看他所做的事情，而看他听他所讲的道，因此呢，他引起了这些反对他人的注意。其实在第五章我们发现有一种变化啊，之前呢可能很多人愿意听，很多人愿意跟随，而且没有太强烈的反对。但是我们一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这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竟是开始强烈的反对耶稣基督的事工和他所讲的道。 在第五章第21节，我们今天所看的，他说那些经士和法利赛人心里议论说，这说亵渎的话是谁？除了天主，谁能赦罪呢？在第30节，经士也是我们今天看的五章，他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就讥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你们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一同吃喝呢？所以他们开始说，你看你们不对。开始反对耶稣基督和反对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在第6章2节，他说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所不可做的事儿？你看你们不遵守律法。在第7节，也是6章，经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以致不以致，要得把柄去告他。在第11节，他说众人大怒，彼此商量怎样处置耶稣。所以发现在这个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强烈的反对，这些经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想找个机会去控制，去影响，甚至去杀死我们主耶稣基督。但这个场景啊，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景是很有意思。有许多人过来听耶稣基督的讲道，在这个房子里边你都进不去，坐满的人，有可能也有站着，啊，我估计像过年坐火车那样子，有站票，有挂票，就挂在那儿就行了，挂在外边就行。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信的，肯定是有信的，也有这些厌恶基督的人，可能也有寻求刺激的，啊，有意思，我也去看看热闹吧，啊，也有这种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几位有信心的人想帮助他们这位朋友，或者最起码他们认识的这一位人，希望他若知道若能见耶稣基督，他就能得医治。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信心产生了善行啊！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有信心？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说他你们信啊，我看见你们这样的信心。但是同时我们也看他们也有善行，他们希望他们想帮助他们的朋友得医治，也愿意带他的朋友去看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上周所提的，我们发现他们也具有这种紧迫感，我们必须去，我们的朋友需要见耶稣基督啊！如果他不得这样的医治的话，如果他的罪不得赦的话，那他是一个无望的人，我们需要见耶稣基督。他们相信基督能拯救他们的朋友，他们真的信这一句话。因此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在第19节，他说因为人多他们进不去呢，就上着房顶的时候开始揭瓦啊，揭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但是我觉得人家说他们用这个方法很聪明，是很聪明，但是我觉得如果房顶上不去，肯定会开始要不挖个坑，要不拆墙，他们不管啊，他们会想个办法，他们就有这种紧迫感。他们无论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们的朋友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肯定会用此方法去让他们的朋友见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想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们在楼上，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一个方法，是不是猜了耶稣基督的位置是在哪，可能听他的声音啊，然后觉得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耶稣应该站着，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揭瓦。揭瓦的时候肯定有声音，对吧？所以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就听听听听，蹭蹭蹭，对吧？就开始听这种声音的时候。但是我之前说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影响耶稣基督的讲道。被鬼附着的人，他也就啪把这个事解决了，继续哈，他是这样子的讲道者。但是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可能人就开始注意这个声音，注意这个事而不注意耶稣基督的讲道。但是基督我觉得肯定继续的讲道，但是可能慢慢的就开始他们已发现，哇塞，有个空，对吧？这些人把揭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能开始看到太阳，可能有亮的光进来，然后他们就知道了，哎呀，就看见了这些人啊和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用床将他塑下到耶稣面前。耶稣站在那儿或者坐着，他习惯是坐着讲课，然后那个人就慢慢的塑在他 面前。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此在第二十节，耶稣基督看这样的信他，看他们这样信他，就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我们也能看到瘫痪的人的罪的赦免，瘫痪的人的罪的赦免。你看在第二十节，我自己你自己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在第二十节这个人下来之后，在床上，这个床椅下来，耶稣基督看这个床，看见这几位人，也看见这一位病人的时候，他第一口话是什么呢？他说，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那么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他不是在寻求罪的赦免，他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身体上的疾病，他的问题是他是一个瘫痪的人。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说这么一句话呢？基督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马太福音九章和马可福音第二章，这个可能会帮您理解为什么。这个九章和二章也是同样的故事。马太是这样给我们记载，在第九章二节，他说有人抬着一个瘫痪病的躺卧在床的人来见耶稣，耶稣见他这样信他，就对瘫痪的人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那小子这个很重要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他也一样，耶稣就对瘫痪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但是我觉得马太福音是可能最清楚的，他说小子放心啊，放心，你的罪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这个有疾病的人，这个有瘫痪病的人，这个瘫痪的人，他有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说话，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病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他知道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四节，他说耶稣却不讲自己托付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在第二十五节，他说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所以他知道这个人的内心所想的、所信的。他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心，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对这些病人说，小子放心，不用着急，我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朋友，或者我知道你朋友为什么带你来到我的面前，你需要罪的赦免。因此呢，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也赦免了他的罪。这个人，这个病人得罪赦免，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悔改的心，他也听过或者也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他也自己说，我就是那位穷人，我就是那位伤心的人，我就是那位被囚的人。因此他相信天主的话语，也相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和在今天是一样的，人怎么能信主呢？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天主之言而来。他这个人为什么能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他听过耶稣基督的道，他听过圣经的话语，他可能之前看过，他可能之前学过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因此呢，他一听到耶稣基督的消息的时候，他说，这肯定是那一位，我看过以赛亚书，我知道这一位肯定是天主所提的这个受膏者，因为他所行的和天主所记载的完全是一致的。我相信他，我信他的话语，而且他肯定有这种谦卑而卑微的态度，这种赦免的信心，这种使罪得赦的信心。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对比，这些坐着看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和经师和这位瘫痪者的区别是很大，一个是看天主的话语，然后说其实我挺好的， 一个是看摩西的律法，然后说我能遵守，我可以遵守啊。每一个小的，从小到大的诫命，我都能遵守啊。又一个说什么呢？我不行，我是个大罪人，我需要拯救。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基督说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在第九节他说有几个自以为是的义人，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士一样，就轻看别人。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两个人上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向别人恶索，对不起，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就直接你说这个人的这个骄傲，直接直的那个人说，我就好很好，我不像这个人那么坏。我七日里进食两次，将我所得的十分之一中捐一份，我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也进食，我遵守你的律法。他做一个对比，他说这个是一个骄傲的人，这个是一位自以为是的人，这是一位觉得我看着天主的律法之后，然后我的一个反应是我很好。这多可怕，我跟你们说，我很好，我能遵守天主的诫命，我能他所记载他所说的我都能遵守。这个有点像耶稣基督在别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想说我想跟随你，然后他说你摩西律法的诫命我从小都一直遵守，这多可怕，多可怕的思想，多骄傲的是还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说我都遵守，太可怕了。但是你看这个税吏怨怨的站着，不敢举目望天，垂着胸说，求天主怜悯我这有罪的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叫比那个人倒算得是义人了，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所描述的是一个悔改的心理，一个心理状态，我是有大罪的，我是一个大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这一位有病的人，这位瘫痪的人，还有他的朋友是有这样子的心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后来我们发现赦罪的天主展示他的权柄，在第二十节，耶稣基督一看见这个情况之后，而且已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而心里的状态的时候，他对病人说，你的罪赦了。那些警示法利赛人心里议论说，这说亵渎话的是谁呀？还骂我们主耶稣基督，除了天主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现在叫你们晓得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躺卧的床回家去，称赞天主。众人诧异，也称赞天主，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近日看见以外的事。首先呢，我们要看法利赛人有纯正的教义，他们教义在这方面是没错的。你看他们问，除了天主谁能赦罪呢？是只有天主能赦罪。他们在说什么呢？只有天主有这样的权柄。然后耶稣基督在说什么？我就是天主啊！我就是，你们终于明白了，我就是天主，没有人能赦罪。这是为什么我们厌恶而拒绝罗马天主教会说，你过来跟神父唠会嗑，然后说我今天干了这个干了那个，然后他杀了吧唧活了吧唧，然后你的罪得赦免啊，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啥？这是为什么我们可怜而恨西藏的这个佛教，都在那儿叩拜，围绕着一个山，然后觉得这样的形式能使他们得罪的赦免。这多可怕的教义，多可怜的人。只有天主能赦罪。你唯一个得赦罪的方法是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方法， 除了天主以外没有赦免。箴言第十七章十五节，他说以恶人为义的，以义人为恶的，这两样人都为主所憎恶。在世上有很多人，所谓的信徒，所谓的宗教，所谓的讲真理的人，会说你是义人，你是恶人。天主说只有我能这样分人，你哪有这样的权柄？你是谁呀？他们说只有天主有这样的能力。耶稣就说是的，是的，我就是天主。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引用诗篇第三十二篇说，不做工的人，但信那成罪人为义的天主，他信就成为义。正如大卫指着人不因行律法蒙天主成为义的，是有福的。他说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他的，他有罪，这人是有福的。只有天主能做这样的工。他说不做工的人，但信那称罪人为义的天主。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你没有办法使你的罪先得赦免。人若想得赦免的话，你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唯一个办法。谁能赦罪？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赦罪呢？没有人，没有人。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是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阿们，阿们。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心里有负担，心里有压力，心里有疼痛，被他的罪压制，被他的罪捆绑。他说这样吧，我学一点这个知识，我学习圣经啊，我学个一两年，我感觉我能改善我的情况啊，我去寻找别的，我行善，我帮助这些穷人，我来聚会，我受洗，我这个做，我那个做。但是你忘了，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只有天主能赦罪，只有他能赦罪，只有他能改变你的属灵状态，对不起，他能医治你的病患，他能使你看见，他能使你得以自由，只有他能做到的。这是耶稣基督讲到的内容，这是他施工的主要任务。我来是要使你们得罪的赦免，我要洗净你们的罪。他每一次，我们要记住，他每一次医治一个人的疾病，在圣经中他在说什么呢？你们要相信我，因为我能赦免你们的罪。他每一次赶鬼的时候，他在说你要信我，因为我能赦免你的罪。这个是你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不是血灵，而是你自己的罪。来到我面前，我愿意赦免你的罪。耶稣在众人面前证明了他无上的权柄，他们怀疑他，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谁有除了天主之外，谁有能力赦罪呢？二十二节，耶稣知道他们心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议论呢？或说你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然后呢，他就叫让那个人站起来走，然后那个人就立刻，圣经告诉我们站起来了，然后回家去了。基督已经知道他们心里的思想，心里所想的，问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第二十三节，或说你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这个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为什么用这么一个方法问他们呢？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两个，如果是无论我们说赦人的罪，或者是医治人的疾病，人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做到这两个事情，唯有天主有这样的权柄与力量。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洗净人的罪，一个是洗净或者是除掉罪的后果。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后果是疾病与死啊，罪的咒诅也可以这样说。最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要理解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他没有说哪一个难做，他说哪一个更难说，好吧？为什么他说这两个哪一个更难说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认为 他说他在20节说你的罪得赦。赦罪是没有一个清楚的外在表现，不好证明，对吧？我们人是不知道这人到底的罪有没有被赦，有没有被赦免。所以他这样说，我就简单的说出来，你也证明不了，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罪的赦免。这是为什么？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是谁呀？啊，不信，他们不信这个人得罪的赦免。这个说亵渎话的是谁呀？只有天主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使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这才是显而易见的力量与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在说什么？你们不认为我是天主吗？你们不觉得我是从天主那里得到力量与权柄吗？那我给你看一眼，那我给你表现一下。在第24节他说，现在要叫你们晓得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对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站起来。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医治人跟我们现在的这些欺骗的人，这些所谓的医疗师是完全不一样。他医治人的时候就立刻站起来，拿着他躺卧的床回家去，称赞天主。众人诧异，也称赞天主，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今日看见以外的事了。他说，你们怀疑我是吧？你们觉得我没有权柄吗？你们觉得我没有力量吗？你觉得我说这一话是想欺骗你们的？你觉得我没有权柄赦罪的？那我给你看我的权柄。然后他医治这个人的疾病。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人来说，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是有什么一个意思呢？首先呢，天主因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能赦免人类的罪，我们要记住而明白这一点。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懂圣经，心里议论说，这说亵渎的话的是谁？除了天主，谁能赦罪呢？是的，只有他能赦罪。他因耶稣基督降生，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他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能赦免人类的罪。第二呢，我们要记住，有信心之人能得罪的赦免。在第20节，耶稣见他们这样信他，对病人说，你的罪得赦了。这个非常简单，但是也是极其的重要，也是我们每一位需要掌握的一个真理。你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拯救你自己，你不能洗净你自己的罪。你的罪如果在耶稣基督之外，在天主之外没有赦免，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必须信我，我能赦免你的罪。那首先呢，你说我现在不是特别了解你们这信仰，我是不是特别了解你们这个圣经，那你知不知道你有罪？你是一个圣经所说的那位穷人吗？你是一位被囚的吗？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你还会犯你喜欢犯的那些罪？欺骗人，可能你喜欢欺骗人，可能你喜欢骂你的家人，可能你喜欢行你不应该行的事情，然后你说我想改，我真想改，但是你会发现我改不了。这就是圣经所提的被囚的人，被压制的人。你如果能意识到你的罪，你的需要的话，你如果能谦卑下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能赦免你的罪，他也能拯救你。但是选择这个选择的权柄，这个自由选择，他是给你的，你要选，要不是信，要不是拒绝，能使罪得赦免的耶稣基督。